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艺术是送到内心的礼物。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是非常少数讲到自己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家具或名言的时候，他说这句话是刺在他的手背上的。好，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亚当。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当。
亚当是少数还自配音效哎，
我们一定要掌声的。
因为亚当的主业呢，其实算是斜杠蛮多的，最基本就是以马戏为出发。
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戏曲学院毕业的，然后那时候就刚接触马戏嘛，就玩到杂耍。那个时候其实高中又是在跳 breaking。也就是 B-boy、就想说杂耍是不是可以结合生理上本来就有的专长，然后去做成一个表演，然后再去街头。因为从事表演艺术的小孩都一定会想要靠表演吃饭，那个时候就想往这方面成为一个可以靠表演吃饭的人这样子。
所以你在学这个的时候就有决定以后要走这条路。
对，是的。当时最崇拜的偶像是周星驰，所以他可以拍电影过日子，我也想试试看这样子。对，
你是跟信达是同学吗？
他是我学长。
哦，原来如此。好，
大了我四岁。
好，这几个表演圈的朋友，这就是从你们学生时期一直到现在都很好。
就应该是从大学开始走南闯北，所以就有一些革命情感。到毕业也都是。
你自己有成立一个马戏之门？
对，之前跟两位好朋友一起成立想要创作的一个团队，就叫马戏之门，不过近期就离开了这样子。
因为一般观众可能对马戏不是那么了解，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马戏杂耍它大概要怎么样让一般人比较能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说到这里其实可以用长篇大论的去讲述马戏到底是什么，当然也可以简短的。我相信大家有看过那个《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就是早期其实马戏就是挖掘不一样的人种或者是不一样的动物啊，从异国搬运到其他没有这些物件没有这些物种的地方去给人家观赏，像那种畸形秀啊或者是怪胎秀，就是利用人类身上的不同之处然后去赚钱。早期的马戏是这样，那慢慢的被大众挖掘喜爱，娱乐性高之后就开始慢慢驯兽师出来了，然后魔术师也出来了，小丑啊一些各种不同的元素艺术都集合在一个马戏棚里面，就是早期的马戏慢慢的形成这个样子。简单来说呢，马戏就是可以包容各种元素的
艺术。
对，那你很常看到西门町或信义区有一些丢杂耍的街头艺人，那些都是马戏，不是魔术师哦。所以我们已经被叫魔术师很多年了。
也可能会被叫小丑很久。
对，就是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小丑这样子。哇，就开始了。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称呼，我是表演者还是杂耍。
不过现在大家看多不同类型的演出，应该就渐渐比较能够理解，尤其近年台湾也有很多国外表演者来台湾。可能不一定付费到剧场看，可是也许广告啊什么就会接收到这些资讯了。
倒还是真的。比如说像其实马戏就生活在你的各方面，只是你不自知而已。其实从民国38年台湾就有一项记忆叫做民俗记忆。其实我也不知道民俗记忆的范畴到底在哪里，可是我依稀记得从以前就会有一些人就跳火圈哦，然后丢刀啊，
胸口碎大石，
对，就那种民间记忆啊。我读的学校刚好是戏曲学院的民俗记忆系，进去之前我也不知道民俗到底在干嘛的，朗塞吗？还是跳降手这样子？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哇，有杂耍啊，要倒立哦，还要空翻这样子。所以其实早期的台湾早就有这样记忆，他们叫民俗记忆，出现在庙宇或者是一些丧事。以前比如说不想要让丧事太悲伤的家庭都会请一些
表演
就朗劳啊，就是原剧团弄的那种朗劳。对，冲冲喜这样子。
你在学校的时候是学什么？
戏曲吗？
对。
哦，那时候是学杂耍礼帽。
帽子的那一种。
帽子。我起家是礼帽，然后后面开始旋转铁环。对，
就是大环。
对那个时候这两个学校都没有专门在教老师。
那你怎么去学？自己找影片学？
对，就是看学长，哎，那个帽子很酷，就觉得帽子在头上的时候可以边跳舞，然后就一直很想把这招具学起来，然后就看，哎，还有哪些影片可以学这样子。
哇，其实自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学校有学一部分的技艺，可是也因为你的自学，才可以开发出你自己的路。
对啊，那时候也是身边有一群伙伴，我觉得。大家互相激励就可以成长得非常快。
那大环的道具要怎么取得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个表演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是看信义区的胡老师，
胡启智，
他很像僧人，还是我最近口齿不清就很像高僧啊。我觉得他在转体环的时候很漂亮很自由，然后那个时候就跟身边的朋友有一个叫世豪，然后就想说
杨世豪，
对对对，哎，这到底要去哪买，然后就直接去问他。后来他在那个时期好像也有在教一个徒弟叫老赵，赵伟成，在 Forca 里的演员这样子，刚好又是我们的学长，我们就去问说，哎，哪边可以有，刚好特技空间就有一组，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的铁环，就是上去练习会叽叽咕咕的那种，很容易就快解体，我们那时候就拿了那组铁环练这样子。对，那是我们第一次触碰到这个道具，经由师哥去知道铁环怎么来，多贵，然后哪一些国家有在卖这样，然后就自己去啊这里定一下。
很不容易耶。
对，
而且在练铁环应该很容易受伤对不对？我自己在想象都觉得是不是常常面部着地。
哦，那个时候最常的就是压到手指，指甲爆开。
哇，
对，可能练的时候铁环飞出去还会伤及无辜这样子，对，常流血。
到现在还有这一项表演吗？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因为我觉得最近期比较常看到是比较戏剧型的结合，之前像街头作品实验室啊，那一类，那算是比较喜剧效果的呈现，
应该有一些戏剧架构在里面
的
元素。对对对，自己个人在大学时期比较偏向做那种小品，比如说五分钟的秀啊，或者是十五分钟的演出安排，比如说什么道具然后配什么音乐塞在哪个环节，大学是在做这个的。大学毕业后当然就是跟团员们一起想说，哎，有没有这一个机会像做作品实验室那样子去编导30分钟有剧情或者是有目的性的戏剧杂耍的演出，直接讲的话是马戏类小品，想说哎，是不是可以给观众不一样的
感受，
对，街头表演，不是只是出来哎，要个掌声啊，谢谢大家我真的努力很久，不是只讲这些话，而是真的
让人觉得好笑或幽默。
对，你毕竟靠表演吃饭，对吧？你不可能糊弄个几下那边，你说谁不认真练习？
对，每个人都很认真，
每个人都很认真练习啊！啊，你出来演出，你就是要给观众你想要给观众看到的样子。你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表演礼物送给在场的观众很重要，而不是哦，我是为了赚钱才去学习表演，那这样子你就终究停在可以赚钱的阶段，你就不会想去精进，而久而久之大家长得都一样，所以我近期还在学校的时候跟伙伴的时候，我都喜欢去做一些表演上精致化的一些设定，或者是工作坊的进修这样，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就是也走入教学。
对对，慢慢走进教学。
我跟亚当比较有接触也是上了你的课开始。对，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台湾街头艺术发展协会，哎，等一下，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
对对对，太长了，这名字有够长。
我们去年呢，有办一系列让一般民众也可以接触表演艺术的一个算是体验工作坊，那时候就邀请亚当来带大家一堂课，在那一堂课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一般我们想到的杂耍也许是道具的操作，可是那一次呢，我可以感受到除了道具操作之外，还有整个跟空间的互动和立体感，怎么样去运用这一个周边的空间或者是整个画面的呈现，我觉得跟平常想到的表演其实不太一样，对，那一次就觉得很有收获，然后很有趣。
是真的吗？
对啊
还是今天反台来这样讲
就是因为那次很有收获，所以才邀约这次访谈
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就像你画一幅画，你一开始当然会想要把某个物件给画好，比如说一个杯子，一个苹果，你就想把那个物件画好，可是其实那是一幅画，不是只有那个苹果。表演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画面少了那个苹果会少了灵魂，技术没有到很高，就如同没有那个苹果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教小朋友的时候，不应该一开始只给他看那个苹果要怎么画的好，而是你看一下这个画面，你觉得这苹果要放在哪，你要不要放这个苹果，还是你想放什么，他就会去想了，而不是一开始告诉他说你要把这苹果画好。这是我教六年来的感觉是这样。那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知道，哦，我要嘛就不要画，要嘛就是画我觉得好玩的东西。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才会慢慢的把这件事给放心上。然后就像你上网的课，你会有一些些感觉，有点讲不太出来那是什么，你就会很好奇，当下次同样的感觉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知道啊，原来是这个东西触动了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只学技术可能就是只在那一个点，像亚当刚刚说的，你先教大家去思考那一个构图整个的画面，可是每个人心中呈现的画面都不一样，就自然会延伸出自己的作品或自己想象到的东西。那亚当在近年也有到学校任教，
没错，好像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也刚退伍完这样子。我去任教的一个 timing 也是很奇怪，就是刚退完伍，有个高中教我的主任，他就在育达嘛，然后他就当主任，他就在他的 FB po 说，有没有会丢杂耍的或者是会变魔术的相关的老师可以在底下按加一吗？然后我就开玩笑就说加一，然后我完全没有想哦，我那时候其实教学经历也都还很浅这样子，然后就是加一，那个主任就自己私密我说，你明天
来
什么时候来面试？我说屁啦，主任，我开玩笑的，你确定吗？明天几点？他说你废话不要多说，你明天就是来就对了，你要教什么？然后说哈，我杂耍只有几个哎，那我叫气球好了。我那时候想就是想说敷衍一下，然后想说反正也不会选我这样。然后主任就让我去，就把那些年在街头学到的讲话方式、逗观众啊，或者是让小朋友们愿意配合的那种方式，放到那次的面试当中。没想到出奇的顺利这样。他一开始面试就叫你教一小群高中生，他会观察高中生有没有兴趣，
他们的反应，
你是怎么教的，他们每个人有完成吗这样子。我刚好就教狗狗跟保健，最简单的。结束后主任也说好，有消息再通知你，真的不抱希望。然后就回去，好，没事，下礼拜要去哪接头。结果没多久，过个两天吧，主任就说，哎，你明天再来一次，校长要跟你面试这样。校长就说，哎，你那个气球折得很好，会折圣诞树吗？然后我说，校长，我可以试试看啦，因为我也不是折气球专业啦，我是教杂耍。他说，哦，很好很好很好，那明年学校圣诞节圣诞树你看能不能带学生做一个出来。然后我就说，校长你是没听清楚，我不是气球专业。
对。
就这样进到育达，就开始我的教师生活。
那我好奇，隔年的圣诞树有一起完成吗？
那个圣诞树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完成它。
所以校长被一棵圣诞树骗的。
对，他也真的以为我是会折圣诞树。对对对，
你是从气球一个不是你真正专业的项目应征上这个工作，
没错，
然后再执行你真正的专业这样。
没错没错，就是一开始那个加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上天美意的安排。
对对对，
就让你突然想加一。如果你真的非常深思熟虑的话，可能还不见得会接这个工作。
对对对对，这还确实没错。
现在的学生好教吗？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一年变化比一年大。一开始踏进育达的那第一届，虽然那些学生跟我们以前很像，就是很坏，可是坏的单纯。他们就是不爽或者是不爽些什么很直接
直接表达，
你只要搞定他不爽的点他就听话。 所以在我教的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小朋友们，他们算是蛮好教的，你讲什么他们都懂，而且会思考。第三届开始小朋友就慢慢变得不一样。我也有发现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他们不一样是正常的，所以后面我发现的小朋友是他们很难表达自己不舒服的点是什么，
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甚至是连自己不爽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就是不开心，
对，这种就最难处理。但以前的小朋友他们会知道自己不爽什么，比如说他们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是哪个老师对谁比较好，就误会解开就好，但现在小朋友我就单纯看你不爽，或者是我就怎么样想要引起别人注意，
可是他引起别人注意的方式不是很好，
对，但是你说破了他又恼羞，又觉得
不想承认，
怎样，我不想承认，可是他确实就是这样子。对，确实，所以现在小朋友就是要哇，就是很难去给他们一个他们想要的方向。我不想要强迫你，你上马戏课你就得喜欢马戏，但我的课里面一定有你
可以运用的元素，
一定，因为我不是单纯就教你丢球嘛，
对对对，
我是跟你聊天说诶，你喜欢什么，你喜欢的偶像是谁，饶舌吗，那杂耍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有节奏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
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用引导的方式，但他们通常真的就不感兴趣的我也不会勉强，但他感兴趣又不想练习的也很多，这种你就会很难教，因为他有兴趣但他不想花时间，你只要一凶你又会怕他跑掉，或者是马戏前两届的学长姐都表现不错啊，你就会想要把他教好嘛，就是想啊你再认真一点啊，没多久就去打桌球什么之类的，会真的不知道怎么教，真的
是直接就翘课这样，
对，他会来但他不见得会上你的课，对，
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你的技术技巧如何，可能你要吸收非常多的教学方式，然后跟心理层面的排解，才有办法把你想要传给他们的那些技术放到他们心里这样，
真的
真
的
非常不容易
哇，真的需要时间认真。
再来这几年呢，第三年第四年就这个状况的话，那第五年第六年是状况更严重，
对，但我也不会以偏概全说所有现在小朋友都长这样，只是遗憾的是我可能中间有当一年班导吧，那一年真的消耗蛮大的，从我的长相就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一年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子，
怎么说，
因为很明显啊，就是在18年那时候的照片跟教了两年开始升任班导后的照片很明显看得出来落差在哪，
就变得比较累嘛，
对，超累，我们以为原本就是累一阵子，我那个长相只会累一阵，错了，那会累一辈子，
真的，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会有那个
心力交瘁的感觉，
疲劳的迹象，对对对，很难恢复，所以到后期的两年我就开始转为观察，想看看他们这代的小朋友在想什么，我也不想阻止，就是你去体验你人生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不管这个时候我再怎么阻止你，你还是会做这件事，有些事好像
他自己要走一遭，
对，你真的得知道痛了你才会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好像我后来有点被开悟成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就发现一些小朋友不知道要帮还是要在旁边观察他，让他自己跌倒，我不知道现在会卡在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困扰，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
像去年的工作坊的时候，就有几个你的学生还有毕业生有来一起参与，那次我觉得好感动哦，我想说哇，可以在课余时间已经放学后的时间然后继续上老师开的课哦，所以他是少数这么认真的，是不是，
对，少数，但其实我有一方面也好，我就老实说吧，我就老实说，其实他们后来又来上我的课，我会觉得对他们很抱歉的一点是，老师也不确定台湾的表演艺术能不能让你抱着现在这个热忱继续走下去。
因为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些舞台。
对，所以当他们课后又再来找我的时候，我很常就会想到这一方面去。对，所以别人看来我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教育家或者是老师，但其实我心里纠结了很多点，都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资格成为那么棒的老师的一个部分。第一点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点，老师教你这么多也开启你的在表演上的欲望，我没办法给你太多的机会，或者是告诉你说台湾的表演艺术将来会让你起码吃得饱， 嗯，我现在不敢这么说，所以在教学的时候难免会有点畏手畏脚。嗯，对，所以刚刚巧克力姐看到的那些现象，这是对我的感受啦，这是一般人不会感觉到的东西，这是我感受非常深的东西，就是我也很难去讲述这六年我当老师的经历是什么。一方面说艺术是送到内心的礼物，可是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是不是需要艺术？因为现在是太快了，很多人只想要很快的娱乐，很快的资讯，可能不一定走到内心，真的能够在内心停留的，我相信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喜欢的，而且他们是会付费支持，然后会定期去看这些表演之类的，但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真的相对比较少，
对，
要不然就要更小，就是他们在小时候父母会带他去，那可能又另外一个状况。不过像刚才亚当讲到说有那样子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思考，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因为你会想要为学生负责。不过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为自己负责，他们有他们的课题，也许你的课题是他们，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课题，是他们人生的路。像我自己也曾经思考过说、哦、我教这么多陶笛学生，那陶笛会是陪伴他一生的一个乐器，但他能不能够靠陶笛为生，这个我也不能保证。对，可是走到现在，因为我教学也20几年嘛，有一些学生真的当初他是国小开始学的，现在也走入音乐工作，但可能陶笛是他当时的一个基础，然后到现在的音乐工作，他也许是不同的项目，而至少陶笛是他的音乐上的基础，然后也是陪伴他一段时间或是一辈子的一个乐器。那我相信杂耍或表演本身也会是这样的存在，他不一定未来走这条路，可是这一些过程这些经历都是不可磨灭的，一定会在他心中种下很好的种子，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开花结果。就像你自己成立的马戏之门是为你自己开一条路，或是你现在的一些表演形态是为你开一条路，可他们可能会有我们想不到的路，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我只要教好我所看到所学习到的一切给他们就好了。
对，
OK， 好。
刚讲到在学校任教，后来离开学校了，
离开学校也是今年的事情。有两个层面的原因啊，一个不方便透露，另外一个也是我自己纠结很久的原因，就是我好想继续把时间放在创作上，好想好想这么做。在起初当兼任的时候还有在街头演出，后来就开始经营团队，然后演出跟学校嘛，我后面还有在办比赛赛事，所以就事情多了就会少了表演，那学生们就不会知道老师到底在做什么。就以前我在街头演出的时候，学生会来看，他们就会觉得啊，那是我老师欸，很明显这样的感觉，就是啊，我老师在那边转铁环。可是后面没演的时候，学生们不了解你，
他可能还比较喜欢你的后起之秀。
对对对对对对，老师有没有表演其实有差别的。后来我自己感觉体力啊，或者是身体有下降一些，所以想要再重新感受站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吧。才觉得哎。教完这届我就要走，每次都说这样，就每次都走不了。教完这届好陪你们毕业，老师欢迎陪我们毕业，然后我就又留下来这样。今年真的算是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了，就是我必须得 keep going 去做我想做的事这样。40岁再回来当老师应该也不迟，
没错，会累积更多能量给他们，
应该可以。
你自己又走过一段冲刺的这一条路这样子。不过我没有觉得你有停下来，因为我看到你的表演的期间那几个小品也都是你在当老师的时候，所以我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到说哎，你没有在表演的，可是可能你自己的表演量是下降的。是不是以前以往表演多的话，你有算过大概有多少的场次，或者是说有哪些大型活动是你一定会参加的？
哦，那以前比如说我们马戏一开始最高的心理殿堂啊，我们那时候想的是你能够去魏武营演出的街头艺人，你都是有分量的，对吧？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吧。然后后来在我案量多的时候，那一年我的亚当先生每个月起码都会有一两场，要不然就是接那种舞台剧的 长期制作，嗯，好玩的丢剧本，嗯嗯，丢声音的那种，哎，你在干嘛的那种，有台词，我就很喜欢那种。在那个全盛时期，应该是简单来说，每个月都有不错的活，然后这个活都不用工作太多天，嗯，你就有很高的收入，这样，嗯，对对对，这是到后面当班导之后。你越想投入教育
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
对对对对，我发现以前教课跟投入教育其实又是两码子的事，嗯，代课老师跟兼任老师也是，每个老师的职称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嗯，我后面才理解
负担的那个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后面为什么会办执着之战，应该大家在亚当身上现在听到的是执着之战的发起人，嗯，表演好像就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办这个活动的原因也是因为让小朋友有一个平台去发光，嗯，不然街舞跟戏剧其实高中的时候很多这样的舞台了，马戏没有啊，嗯，投入教育是在这一块，办个比赛让他们自己有个发光的舞台，这样
跟大家介绍一下执着之战
哦，2024年的3月23，每一年几乎都在3月，嗯，是因为在开学完，然后过完年，大家可以有红包钱来报名，然后顺便就是在过年的尾声去练习一下，让自己的体态恢复，这样会办在这个地方，嗯，然后起初办执着之战的原因真的是像刚刚跟巧克力说的，就想让多一点的小朋友被看见。为什么这个活动现在没有开放社会组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想要站上舞台，可是我们社会人士太厉害了，嗯，他们会怕，所以我就设限，就是你只要有学生证你就可以来比，不管你是杂耍、韵律体操、街头篮球或者是花式足球，嗯，你只要是手上抛接类，你觉得你够特别，不是属于跳舞跟戏剧的范畴，总之你不一样，你想要秀一段，你就来。嗯，
执着的执是投掷的掷，
对，
丢东西的意思。
对对对对，丢掷，因为当时会觉得练杂耍的人都有一股非常执着的劲道。嗯。就啊，我今天已经要练会五颗球，嗯，我就要一直丢，非常的执着，嗯。当你的物件被抛上空中的那一个 moment， 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到它的那一刻，就是执着之战的那个 logo， 有一只手抓着爱心，它往天上丢，嗯，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抓到它，嗯，就是大家一起把心抛向天际，然后，嗯，再好好的将它送入对手手中，这样子的意义，嗯，我是当初弄这个活动是这个含义是在这。
那他的年纪呢，最小有几岁参加？
哦，去年有国小一年级的妹妹。
国小一年级，哦，好可爱哦。
因为这个活动很酷的是，我们不是只有较劲比赛，而是我们会设计小游戏，然后让全体的观众一起来玩，
嗯，一起参与，
把杯子顶在头上啊，嗯，然后一二三木头人，嗯，然后不然就是有那种派对时间，只要你是观众，你有带道具来，你看完你手痒痒，有
一
个环节就 party 时间，你就可以上来秀一下你的招，这样，嗯，对，
所以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
对对对 对， 对，
观众的部分是全民都可以参与，不只是看大家表演或者是比赛，
对，
然后自己也有机会体验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啊，我们会准备一些日常生活中看得到的东西，就可以杂耍的东西让民众体验，这样，
嗯，那年纪最大的学生有遇过几岁？你会觉得哇，你还是学生啊，这样子。
哦，有一个已经当完兵了，嗯，然后他还在读那个什么研究所还是硕士，我有点忘记了。嗯，然后他还是来比了。嗯，然后还很可爱，就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职业，比如说台艺大的土木工程系，嗯，心理学系，嗯，然后还有北艺的都来丢杂耍。嗯，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学生嘞，欸，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很像社会人士，
已经像社会人士了。说哇，你还在丢杂耍？
为了执着之战继续念书，这样，
欸，还真的有人想说要延毕来报名
哦，真的哦。
嗯，听说这次好像还有日本人来报名这样比赛，
要变成亚洲赛了
啊！我倒是有这样想，嗯，我倒是有这样想，
有机会可以结合不同艺术，对。
对，我就有在想说要怎么结合，你看新竹巨城
对，它也是很多元，
对，但就是音乐的比音乐，嗯，群众打不到一起，
对
对，
这个之后可以讨论。执着之战到现在 有多少年？
三年，今年第三届。
所以你是在疫情开始的？
对对，
很厉害。疫情的时候这么难办活动，结果你是在那个时候生成活动。
我在那时候就在想到底要不要办。嗯，可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如果那时候办起来了，我后面也起得来，我怕
就会更轻松了。
对对对对对，殊不知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说？
其实每一次办活动心里都会害怕这一届比上一届少，哦、嗯，或是这一届的活动做的没有上次好，嗯之类的，就担心一大堆，就会觉得诶，人数好像也没有比往年加多少啊，但还是很想去把它完成。嗯、所以我一定还会让它成为刚刚巧克力有说像亚洲杯啊，嗯，或者是日本韩国什么地区人都可以来比的一个地方。嗯，这是我的理想。明年第四届会开放社会组哦。哦，嗯，各位观众
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参与了。
对对对，来看、啊、
这样会不会压力更大？
就是要让
压
力大，压
力更大。
今年就有一个朋友说想要赞助，说第四届，嗯，然后提高奖金，我先不透露啊，嗯嗯，大概十来万啊、嗯，看到时候如果大家参与的程度高低，取决于这个奖金到底要不要投资、嗯。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啦，麻烦各位观众。
今年三月是办在哪里？
办在西门红楼。哦，往年都办在学校嘛，想说啊，第三年是个高中生也快要毕业了，所以我们决定将这个活动走出校园，嗯，然后让原本在学校里的那些马戏星星也可以
有一个舞台，
对，可以让他们慢慢跟大众接轨，嗯，就让大家慢慢知道他们是谁，这样，所以就办在外面，往后应该会办在不同的店，嗯，去试试看。
这个西门红楼的场地是需要门票的吗？
观众票已经买不到了，当天现场应该还会试出一些些的现场票，然后一张是300块这样、哦、嗯，你可以在里面待5个小时，
哇，很划算。
对对对，
没关系，错过今年的朋友可以 follow 亚当，期待2025年的三月制作之战、哦、因为活动一定是要越来越多人嘛，今年没参加没关系，
对对对对，
可以明年参加。嗯嗯，然后如果你也想要参加比赛，你就现在开始学一个杂耍。
OK，
总是有机会啊，因为我们也看过有些人真的很有天分，嗯、他可能才学几个月就蛮厉害的。
嗯，也是有这样的人，对、嗯，没错。
那以教学来说，你除了学校教学，也有教一般其他的工作坊或其他学生吗？
之前在育达的时候，也有教一所东南科技大学、嗯、我不知道这样念对不对啊，还是在深坑、嗯、当然还有一些寒暑假的一些社团课，嗯，或是体验课都有，最小教过那种国小，嗯，偏乡啊、嗯、一待就是待一个礼拜、嗯、然后最大也有教那种老人院、嗯、阿嬷，就是丢湿巾啊，丢丢杯子，这样、嗯、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教学这方面应该算是体验蛮多种不同的模式的。嗯
嗯，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教学？
欸，我倒没想过这套体验，我觉得我在教阿嬷的时候比较开心，嗯，对，他们是真的很享受当下，即便你知道他们不会真的去练杂耍，嗯，但起码你也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在教他，目的只需要让他开心。教小朋友的时候
会希望他成功，
对，你会无意间你会希望啊，他可以透过这个得到一些什么，但阿嬷阿公他们就不需要有这些，玩得开心就好。嗯，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面向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说我比较喜欢哪一种嘛，现在是比较偏向教阿公阿嬷，嗯，对，
有不同的乐趣、哦、
对，
跟成就感，
对，起码压力不会那么大。嗯，对对对对。
以现阶段自己的未来规划，你有什么样跟之前不同的一些想法吗？哇，
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嗯，2023年到2024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年的转变是我人生中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年，嗯，超级大，嗯，因为先是离开学校，然后再离开团队，感觉好像生活发生了一些难以形容的变化，嗯，我现在还形容不出来，但是
现在还在当下，
还在当下，我感觉好像被一个海啸给拍打过了，嗯，现在我这个阶段什么都没了。你说我以后的规划，老实说我现在不敢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嗯，因为以前比如说你在团队或在学校你都会有长远的规划嘛、嗯、你要教到以后你的学生可以干嘛，嗯，那你在团队你想要透过团队做些什么，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其实 我们私底下说，总之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对我人生冲击很多，然后让我一夕之间少了我原本拥有的东西，目前是没有什么太长期的规划，但是有非常想做的事情，我有可能离开马戏之门之后会加入红鼻子，然后甚至是去街头协会，我想做一些事情，
一起成为伙伴，
对，就是想要做我以前看到街头艺人的那种崇拜感，我想要重新的帮协会找到这些东西，再加上我看到协会的社群，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说，在这个社群上，这些话不是我个人想对大家说的，而是我看到从以前到现在一些过程跟变化，我不奢望这个时代跟着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街头艺人去回到原点，但我更奢望的是
可以继续推进，
对，你们新一辈的有你们的想法没有错，但你们同时也不要忘记表演艺术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内在是什么，对，艺术是可以改变一整个世纪的能量，
对，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所重视的东西最后只是沦为只有赚钱的工具而已，对，所以我想去协会做了一些事情是这个方向的事情，我觉得跟我之前6年的教育经历也有关系，对，不然以前身为一个街头艺人你只需要顾好我今天去哪演赚多少，但现在不一样了，
对，思维都不同，我觉得今年一定会是很不一样的一年，因为现在就刚好是一个开始，也是你的人生的重新开始，可是这个重新开始不是真的归零，
对，
而是出发到一条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样貌但一定是更好的方向，因为你有很多想做的事，可是这些想做的事其实都会一直推进你往很好的方向走，
我可以透露几个我想做的，就比如说协会的社群 IG， 我认为这种简单的社群界面，因为毕竟是街头艺人发展协会嘛，想要当街头艺人的新生他们有一些成为街头艺人的基本认知其实还是不足的，
可以从上面看到，
对，可是我上去看并没有，
没有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协会它是应该是一个街头艺人很好的入口，包含世界艺术节啊，或者是台湾目前国内有几个像我就想弄台湾十大必看街头作品，而这个我不想要透过大家来评比，而是我们这几个比较资深的去认定哪些作品可以被列为十大，我才不想管你们那些谁觉得厉害的什么东西，
是你觉得这个艺术性或它有被看的价值，
对啊，我自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时候都有在观察街头艺人的变化的人，所以就理应就很想知道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随风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子，所以我第一件事想做这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整理协会的社群，就是让想进入街头艺人的小白们看到是原来这样子怎么申请啊，文化局的界面点哪啊，很明显
就是更清楚的，
更清楚，
因为文化局也有，但是文化局还是很多人不见得看得懂，或者不知道可以从那边去找到资讯，
对，而且公务员像我待在学校你就知道公务员或者公务网站网络慢到一个夸张，甚至是他们的网页系统就是烂到一个爆炸，我不会说文化局也这样啊，但他确实是比较难找，所以我觉得协会要扮演一个
桥梁，
桥梁可以把这件事给更简单化一点出来，让大家觉得没有这么难，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以前的街头艺人他们有什么核心思想啊，作品简介他们是怎么想作品的，而不是现在只套用一个公式巨人主秀然后一个结尾再加一段
说打赏
很励
志的话
感人的话，谢谢大家，我叫亚郎先生啊，带点哭腔这样子，
糟糕，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我不怕你们对号入座OK，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讨论一下都好，
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再调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方式比较容易收到打赏，可是这个模式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其实观众也会麻痹，那大家就会开始想要调整跟改变，
对啊，很难想象以后街头艺人要 卖惨才有办法拿到钱。嗯，但以前我看就有一人的透露一下，我是看小绿人长大的。哦，对，
小绿人呢也有上过巧遇达人，大家如果没有听过那一集的话可以回去听。他也是从帽子开始的，嗯，啊，他从街舞开始啊，然后结合帽子，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街头艺人是哇好想跟他一样，嗯，可是现在不会有小朋友想要跟街头艺人一样吧，哦，对对对，街头艺人一定也有一个非常值得被记载的脉络，尤其是台湾，嗯，因为以前就有传出你只要能够在信义区活下来的街头艺人你全台都可以跑，嗯，既然有这种都市传说的话，那一定就有很多小故事在里面，还有他的脉络跟精神，嗯，很想很
把这些记录下来。
对，我觉得这个领域不能只有像我们啊，嗯，我跟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访谈，我觉得更多人应该要去观察这个领域到底是怎么来的，嗯，你才会知道该如何前进，嗯哼，对，就很像你踩不到地板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啊，嗯，所以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听众，如果你们今天有幸听到后面，我废话比较多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现在的台湾需要街头艺术吗，嗯，真的真的仔细去思考一下啊，你们去想一下啊，你看街头艺人是什么感觉，嗯，跟我们需要街头艺人吗，真的需要吗，包含你是表演者你也可以想一下，嗯，为什么我们需要，
大家如果有思考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你可以透过 Google 表单说说悄悄话，或者在各大平台可以留言的地方留言给我，那如果是想要跟亚当分享也可以私讯亚当，嗯，可以怎么搜寻亚当的平台呢，
我目前只有经营 IG，那你就打亚当先生，
不知道找的对不对呢，你可以从资讯栏里面直接点连结就会看到亚当相关的平台了，
可以可以可以，
关注亚当之后呢也可以看到很多未来相关的表演，嗯嗯嗯，不管是比赛啊或者是艺术节或者售票的演出，相信今年会有很多更美好的发生，
嗯，我觉得会，
表演真的一定要看现场，现在你听声音只是知道这个人的故事，嗯，但你要看到现场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跟影片也完全不一样，嗯嗯，期待可以在表演场域看见大家，
OK， 谢谢大家，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亚当，希望亚当先生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OK， 谢谢大家，拜拜。